歌八章六到七节，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，戴在隐蔽上如戳记，因为爱情如此之坚强，记恨如阴间之残忍，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，爱情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淹没。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，就全被藐视。
这几天呢，我是奉教会的嘱咐来这边，过来人的身份跟大家讲这个最不容易走的路，最不容易讲的题目就是婚姻啊，家庭啊。那我是避重就轻啊，可以说很多时候真的是在跟弟兄姐妹胡扯啊，请大家原谅也求主遮盖。但是我们今天最后要看的这段经文是在雅歌里面啊，爱情这两个字被摆在一起，至少在中文的翻译被摆在一起是不太多的，因为我们都知道也可以说前书十三章对爱的定义啊，那这个爱情是不是那个同样一个东西呢？啊，你得从这个经文里面才能够看得见了。这里他说有一种的爱情，至少我们可以这样说，是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也不能。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，就被藐视。那这个我们首先就想到说，这个爱一定是指到神对我们的爱了，是不是啊？基督与我们的爱。可是既然圣经这样说，难道我们的爱，我们夫妻之间的爱是与这个神的爱不一样性质的吗？难道它是相冲突的吗？这里有没有可能讲的也是我们应该有的夫妻之间的爱呢？难道我们在求偶的时候，在结婚的时候，不是希望对方都能够这样说，求你将我放在哪里啊？不是放在你的这个遗嘱上啊，是放在你的心上。好像印记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盖了章的，有主人的。 Not available anymore， 带上你的臂上如戳记一样，你的手无论走到哪里，我不晓得他们这个老外都是戴戒指是不是这样的？我们现在也有这么大的戒指，哇，这么大的戒指，钻石这么大，戴在你臂上挺好的，因为你不管做什么你都知道我是跟你在一起的，你都记得我。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，一个真正的夫妻之爱是需要如死之坚强。什么叫做如死之坚强呢？我在美国住了这么多年，我发现美国教会讲道呢，你难得听到一个传道人讲道，哪一个主日他们的信息呢是跟球赛没有关系的啊，举例也是举球赛，是不是讲到结论也是举球赛，讲员最好也是足球教练、篮球教练。什么叫做如死之坚强呢？我住在休斯顿，就是咱们以前姚明打那个火箭队啊，我看了就知道什么叫做如死之坚强。今年咱们休斯顿好不容易打进最后的几强，是不是打进最后几强？第一场第一个队投了几场下来就给灌了，他们就出去了。你虽然是很强啊，不知道到了七强是九强啊，但是够不够强啊？不够强。任何一个爱情要上场打球的话啊，他必须要胜过一个基本的敌人，就是什么？死亡啊。我们有一首结婚的诗歌，不晓得你们唱不唱啊，就是相遇在天的那边有一个荣耀恩典，让我们怎么样复活再相见。凡是不能做到这个复活再相见的爱情就不是真爱情啊，因为它怎么样，它不能如死一样的坚强。你的爱能够胜过这个死亡，那只有一个办法，你认为梁山伯祝英台能够复活再相见吗？今生哪怕你的婚姻不靠谱啊，你要复活再相见，你要胜过这个死亡，那你非得你们爱情的性质是与神爱我们的那个性质是一样的，那个强韧是一样的，是死亡不能胜过的。路德对拿俄米怎么讲啊？你在哪里死，我也葬在哪里，对不对？ 间之残忍，死亡不是件事情，死亡是一个来自音符的诠释，那个诠释把全世界的人都吞噬掉。主耶稣对彼得说，我要将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，那是这个应许，这个绝对不是一个罗马教的磐石，是不是？那个磐石是什么？就是主耶稣。彼得对主耶稣讲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基督，这个是磐石，我的教会要建立在这个磐石啊，那好不好啊？这个应许很好。底下他说什么？底下还有一个应许，音符的诠释不能胜过，因为今天这个应许是什么？你什么地方称你自己为教会，那个音符的诠释一定起来攻击你。你什么地方你要有一个夫妻之爱，是像基督的爱一样，并且能够胜过死亡的。所以我们前几天已经讲过了，在这个婚姻的机构里面，如果你一切都做得对的话，那神与你们的同在，你们两人同心可以让万人逃跑，没有问题。但是没那么简单，因为有一个权势一定起来攻击你，什么？音符的权势，这是应许。只是说你能不能一定胜过他呢？他连这样讲都没讲，他说音符的权势不能胜过你，打个平手，是不是？今生难分胜负，你直到复活再相见的时候，你才知道我们真的是得胜者啊！但你今天你就有这个信心，要能够站住啊！这个记恨，什么叫做记恨呢？常常有人把这个解释成耶和华是一个嫉妒的神，这个肯定也对，但是你要晓得，你要是真的要建立一个在主里的家庭，那你所遭遇的攻击绝对不少于建立一个主同在的家庭。因耶稣一到世上，难免给人讲，就一个连去度假的魔鬼啊，撒旦大量出现，到处都出现，然后鬼都认识耶稣，人都不认识耶稣，他看见耶稣就说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永生的圣者。我们不是这样，我们看见耶稣对他是个宗教性的，不然这个是阴间的权势要起来与他作对，这个世界上都嫉妒他。这嫉妒这个词用的很有意思，你不要以为因为我们自己奉献给主，我们的爱是在主里面的爱，所以我们这一生就怎么样很顺利。不不，你要是为主征战的话，你这一生啊，那个冲击可多了，因为他答应你了嘛。你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，对不对？你的杖、你的竿都安慰我，然后呢，在我什么敌人的面前，这是应许。你一定有一个敌人，你要面对他，然后他就给你摆设宴席。你认为这个世界都是很友好，是不是？到处都是做生意的机会，没有什么这个世界不嫉妒。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，是耶和华的烈焰。哎，我们就不用去强解他了。总之，他这里告诉我们一个爱情，这个爱情是让你羡慕。他还除了这个如此之坚强之外呢，哎，还有两个特色。一个是我们昨天讲过，大水不能淹没。我们借着这句话啊，那我现在跟弟兄姐妹声明一下，像我这种传道人讲到的是，也不是解经，也不是讲道，你只能说这是借题发挥。啊，我有一个同工跟我一起做节目，他就说他们在国内讲道有规矩的。一定要按照圣经讲，按照圣经的章节秩序讲。说啊，对呀，我也是按照圣经的章节秩序做节目。他说不是，他说你这个叫做扯了，你这个不叫做假。我不是在解经，不是说圣经是这个意思，只是这些话呢，可以作为我们一个思想的起点啊。这个是最没有神学根据的。什么是大水不能淹没的？那我们昨天在讲，就是婚姻呢、啊。当神用洪水毁灭世界的时候，挪亚他们出来之后，需不需要娶新的太太？有没有那时候的人就不娶不嫁了？没有，还是跟从前一样，神所设立的规定，起初是怎么样，一直是怎么样。然后主耶稣复活了，有人把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了，大家都娶个新太太？没有，婚姻是神做工的地方，婚姻和教会是根本没有两样的。不但婚姻是教会的基础，婚姻根本就是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我要在你中间。你明白了这个诀窍，你才知道婚姻是什么。所以这样的婚姻的爱情啊，是叫做大水不能淹没的爱情。挪亚四对是吧？婚姻进到方舟里， 那个时候耶稣特别讲，又吃又喝又娶又嫁，那地上其他的人难道他们没有爱情吗？但是那些爱情大水怎样通通都淹没了，不但爱情淹没了，那个什么弹琴吹箫啊，那些音乐也通通都淹没了。你晓不晓得人的音乐在圣经里面从来不被纪念？尤巴是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，大水淹掉都淹掉，什么时候我们再看见音乐出来？就是摩西他们过了红海，摩西领着百姓向红海观看，见法老的军兵都淹没了，一个都没有剩了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就干什么？摩西的姐姐就领大家唱歌了，我要向耶和华唱歌，而且唱的是新歌啊！人可以向神歌唱，那个才是真的音乐。尤巴的弹琴吹箫，全部大水可以淹没一样。除了挪亚四对婚姻，这里面的爱情是从审判里面出来的之外，当时世界上你再惊天动地摧枯拉朽的韩剧啊，那里面所有的爱情通通都不见了，张艺谋拍的电影里面所有的爱情也都不见了。你要小心啊，你们中间的爱情到底是哪样的爱情？是真的是所谓大水不能淹没的爱情？你们中间所宝贵的一切是到复活的那一端的时候仍然显为可贵吗？还是你在拿加州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？那今天还剩下一个强说厥词的讲话，就是还剩一句怎么办呢？他说主日讲什么，我说那就讲这一句吧。他说有个大纲，我说我讲完了才有大纲。重水不能洗泪，什么叫做重水不能洗泪？圣经说的重水是什么事？是好事是坏事？其实照我这样来曲解圣经的话，还真的有点道理啊。有的传道人就是听别人讲的没道理，听自己的道理，嘿，越听他越有道理，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啊。重水啊，是讲天上的事。主耶稣最后在启示录里面向约翰显现的时候，他的声音如同什么？重水的声音。到了启示录不知道第几章的第七章的第九章，听上天上有声音，如同大雷的声音，如同重水的声音。这都是天上的声音，这都是好事。那重水为什么要去淹没它？为什么要去熄灭它呢？你们的爱情如果是真爱情，凡是与天上事情有关系的，凡是从天上来的神的旨意，服侍主的事情，是不会把你那个爱情熄灭掉。你的爱情如果是因为教会的服侍就熄灭了，那个不叫真爱情，你知道这个意思。主耶稣和约翰讲话，我一听他的声音就如同死了一样扑倒在地上，可是这个重水的声音后面还有一个不能熄灭的爱情，一定对约翰说不要怕。但以理当初也是一样，他一听见对他说话是人的声音，他就倒在地上如同死了一样，可是这个话一定在对他说，大蒙眷爱的但以理啊，你要醒，不要惧怕。你看着重水要熄灭它，好像是相冲突的，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考验，你们的爱情会不会因为福音的需要而被熄灭，还是这个天上的声音成为你们爱情的燃料，这个所发的电光成了一个火焰的电光。所以有人讲说，你看这个活科学啊，是不是水碰到电会干什么？发火花嘛，不就是这样子吗？我们的爱有很多很多的试炼在等着我。主要是讲，凡听着我这话就去行的，这个人如同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对不对？他开头的时候不是讲的很好吗？我们也讲了，虚心的人有福了。本来是耶和华要赐福，后来他跟亚伯拉罕说，将来世上万国人因你和你的子孙得福。那主耶稣来说，有福了，那你就知道，哎，我们就是那个应许的子民了。什么是这个所应许的福呢？就是天国之福嘛，因为天国是他的嘛。马太叫什么？叫马太福音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不过以前我们都看不懂了。是不是？我们现在是有福的人，但是别着急，前面有应许，后面也有应许。你房子盖在这个磐石上，然后它就有应许了。它的应许是什么？雨淋、水冲、风吹。要不要跟我念一遍？雨淋、 水冲、风吹，不是绿卡、汽车、买房，不是。哎，我觉得你们教会有意思啊，人家都是一主一信一喜。我今天在你们吃了吃早饭，一杯一碟一盘，这个很妙。你要试过，圣经很多应许你都忘，你以为应许都是所谓的好事，不，主耶稣不是讲吗？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，这是什么？应许啊，对不对？只是你们不常有我，我们光听见我不常有我，其实他讲得很清楚啊。常有穷人有的，你遵守我的教训，然后你把你的根基立在磐石上。你现在造一个爱的小屋，造到这个磐石上，然后就会什么？在那边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这都是属于重水要熄灭的。那你说我不盖在这个磐石上，听见这个话也不去行啊？是不是同样的应许啊？什么？雨淋、水冲、风吹。你们从这里出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今天所受的感动很快就要熄灭了。在地上有榜样，你要找的话，那你可能只能找到母亲的爱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是母亲节，总要讲一点应景的话。母亲的爱呢，真是重水不能熄灭的。你不管什么样的情况，他就是还对他的孩子他有信心。我相信这个孩子不全部是坏的，错都在谁啊？当然都在他媳妇儿。肯定的。哎，我今天早上讲完了，马上就有一个问问问题的姐妹，她就跟我讲，她就托她的先生跟我讲，她现在很聪明，因为她每次问问题就被我就挨官腔，就她托她的弟兄来跟我讲，说其实我们教会里面啊，姐妹还好，那个弟兄的眼界都有点高啊，有没有这样的事啊？呵，那你们这些弟兄将来娶不到媳妇，就不要再怪主，也不要怪。我要是现在才十八九岁，要是才二十来岁，那我进了你们教会，那我可是开心了，对不对？你们在这儿就找个半天，找到对象，还在问说我怎么知道？好，今天我早已经讲过，就不再讲了。但是你要知道，你从这里出去，有一个爱是重水都不向他攻击的。我们前几天这两天也说了，你们夫妻中间一定要发展出一个所谓同工的关系，你要找伴侣。你一定要找那个同工的伴侣。你如果认为教会很脏，没有人打扫，那你第一你就开始去打扫，然后打扫的打扫的有个人跟你一起打，差不多了，你明白的意思。最没有人要做的事情，你愿意去做。早上也跟你们讲了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。每一个妻子，你敢不敢跟你先生说，你若爱世界，爱我的心就不在你里面？敢不敢？
敢。
敢跟我一起说，你若爱世界，爱我的心就不在你里面。怎么都是姐妹在说的？一样的，这个爱它必须与主爱我们的爱是一个性质，是一个源头。理论上大家都会说阿们，实际上呢，对不对？圣经最清楚的例子大家都知道，但是我们传道人就用这几句经文啊，没关系，保罗也是讲了讲就是亚伯拉罕嘛，对不对？那后面他都讲了，我们也是一样。这个亚伯拉罕跟挪德有什么不一样？他们从埃及下来都得了很多的财物，结果那个怎么样？所住的那个伯特利山谷啊，就容不下，现在反正家里东西装不下的几个种，那你就已经到了什么地方了？你就到了该与里面的罗德分手的时候了，对不对？这也算是雨淋水冲风吹啊，东西太多，你不能光做 garage sale， 光卖东西卖多了，社区要给你发信啊，跟你吵架的时候，我们这边不能这样卖东西的。你知道我们住的地方，你如果插那个 garage sale 的牌子啊，别人插你可以去拔。拔一个一块钱，你可以去换，你知道吧？哈哈，他们是这样来的，他不喜欢。可是亚伯拉罕罗德站在一样的地方看，两个看见完全不一样的风。罗德看见什么？约旦河的全平原。所以约旦河的全平原，就是有一边是应许地，有一边不是应许地。但是他在他看起来，河的两边都是滋润，从埃及
直到索罗马，从华盛顿 DC 直到北京，通通都是什么资本的做生意的好机会。于是他就下去了。可是那个地方啊，不但都是滋润的，像耶和华的园子一样滋润。后面那句话是什么？又像埃及地。读圣经的时候难道没有注意到吗？你现在住的房子，你像我的朋友来美国，我们家那其实是很破，但是美国哪个地方不都是树啊？有小鸟啊，有松鼠啊，或者小狗狗啊，然后街上看不见人啊。美国人很奇怪，你看到他在那跑，不知道跑的什么东西。他在街上走的就是中国人，跑的就是美国人。说哦，你们这地方像公园一样，是不是？不一步枪，我现在有三步枪，我女儿一步，我太太一步，我一步。这地方真是滋润，像耶和华的园子，可是还像什么？还像埃及地。你在埃及看到为奴，这些都是考验我们的事情。你的心到底在哪里？你的配偶的心，你的妻子的心到底在什么地方？重水大学帮你考验出这个世界上所给你的一切，从人家所说的成功祝福到患难困苦，要把你考验出来，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。如果你走到最后两个还有一个爱情，那是重水不能熄灭的，那越不祝福就必定与你。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很简单，就讲下去也就是在换人，一换人角度再继续讲。但是我听说呢，你们这边有毕业生好像送礼物，那说有外来的讲员呢，就外来的讲员要送礼物啊。您这个杯子可以拿给我看看，拿一个所送的杯给我看看。你要我办个手续，那有点像不像样，对不对？再看啊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福杯满意。你这个不合圣经啊，人家圣经这个福在底下打了点的，你知道吗？这句经文下有两个解释，有一个解释就是说很简单，你是我像一个杯子送给我，这个杯子是什么？你给我的福杯，你给我的福杯最好是什么呀？满出来，这是一个解释。你是因为这个解释送这个杯子给他的，还是另外一个解释？你因为他为什么会加这个打三个点在这个福底下呢？你们回去拿到杯子先打三个点啊。你用油膏了我的头，使我的杯满意。这个想清楚了，你既然是我的头，肯定是我的杯，是不是？什么意思啊？另外一个解释就是说，你使我成为一个满意出来的杯。这个满意出来的杯，什么东西满意出来？当然是你的油膏了我的头啊。一个杯子是为自己的还是为别人的？为别人。一个杯子是给谁喝的？给主人喝。那弟兄姐妹常问一个蠢问题：你们传道啊，感谢主啊，你讲的都是为你的供应啊。客气话，那你们供应我们，你们自己的供应从哪里来呢？主人拿一个杯子给你，对吧？你很有爱心，你说谢谢。那你不会问这个杯子，亲爱的杯子，你渴不渴啊？我先把你的水都喝光了。你懂得这个意思吗？当你成为一个神所用的杯，成为他祝福的管道的时候，第一个装满的是谁啊？是杯。但是装满的是为了干什么？是为了给别人喝。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例子，这个弟兄姐妹要是没听过呢，你就听听是挺好啊，因为这是一个去印度的一个传道士在讲，他主耶稣像是一杯甜酒。你不管怎么对待这个杯子，它流出来的都还是什么甜酒。对，这是做丈夫最难的要求。有没有人发脾气的时候流出来的还是甜酒？你能够做到这一点，你就下不去了。一个杯子有很多讲究啊，杯子再好，里面那是有个死苍蝇，行不行？这美国的小孩真是要命。我的女儿呢，说有什么喷水牙刷，有没有？那个 Waterpik 还蛮贵的，买我买了给他，摆了浴室里。那天有个蟑螂从上面爬过去，拿出来摆在厨房。不干，不要，不要啊！为什么？蟑螂爬过了。呵， 啊，天哪，这小孩挺有事。一个杯子，主人要把东西倒进去，又是给客人喝的，里面怎么样啊？大杯、小杯、深杯、浅杯，至少一定要是个。我问弟兄，他到站进去，说那你就是要是在那倒这个奶茶给你喝，啊，那杯子就是，你不要看。上帝不这样子的，人若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定成为贵重的器。你找配偶一样，找什么？找杯子配偶。杯子要的是什么？我们今天早上讲的，凡是什么呀？真实的假杯子、纸杯子、漏的，对不对？可敬的，清洁的，都在里面。但是你说一个人，我们住在肉身里面，我们怎么个干净法？对不对？这没关系，神一生来制作。哎，圣经有一个形容，虽然这个形容不真是这样用，但是还蛮传神的。我们基督徒好像什么宝贝装在瓦器里面。我请问你找伴侣的时候是找那个瓦器还是找那个宝贝？找宝贝。我们彼此服侍是瓦器与瓦器的服侍，它是宝贝与宝贝的服侍。对，洗脚是洗瓦器，洗宝贝。等到两个人光做奶不听到，因为他们是宝贝与宝贝的婚姻，知道吧？哎，我们现在这还没找到伴儿，就找了个瓦器与瓦器的婚姻，其实真是瓦器与瓦器。这个瓦器里面装了宝贝，那这个瓦器要不断的被制作，不断的被改变，被洁净。而且你们两个人要成为一个杯，这很难了。那很容易漏水，为什么夫妻要同心？你一漏缝，主给你什么你都漏出来。哎，我不能再这样乱扯下去，但是我今天很希望每一个上来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就跟你毕业证书一样，我把这杯子发给你，既然经过我的手，就一定要问你，跟你问你信主，问你结婚是一样的。你接这个杯子的时候，因为我想你总是爱这教会，你总会留这个杯子在桌上嘛，对不对？你愿不愿意这一生成为一个满意的杯，成为别人的祝福？你说我愿意，就把杯子送给你，就毕业了，我们就送你走，好吧？但愿你这个人就成为一个重水不能熄灭，大水不能淹没的满意的杯，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把这里的爱和这个真理带到别人的身上。好，第一位请上来。要是你觉得你不能答这个问题，你没有充足的信心啊，再等下下去再找杯子，好吧？一个个要上来。就我们在教会里面做事要真实嘛，对不对？要不然我也不认识你，你也不认识我，我跟你握握手送你个杯子，算啥？这杯子是杯，这杯子怎么没写 Made in China？ 这杯子吗？费钱，费钱，费钱，来，
徐费钱，
你是徐费钱弟兄吗？你是重生得救的弟兄吗？你认识主吗？你愿意奉献给主吗？你愿不愿意一生成为一个满意的杯，在手里面让神制作你，让神洁净你，让神的旨意、神的祝福从你这个杯流到这个黑暗的世界上？
对，
讲大声一点。
我愿意。
因为神的教会有一个。感谢主。
熟人。
熟人。你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吗？是，你是主的儿女吗？你知道不知道今天有主有一个旨意，就是在天上旨意要透过你流通在这个世界上，直到主再来。那你愿不愿意成为这个杯？那你必须是真实的、清洁的、可敬的、公义的、可爱的、有美名的。好的，
愿意。
感谢主。